念头一个恶念都不可以，我们才能拍胸脯啊，决定完成啊。前两天，美国有一位居士，也是我们一个老同参，啊，他生病打个电话给我，啊，第一句话问我，我就老实告诉他，你会不会堕地狱？我不知道啊，这个事情要问你自己啊。你自己念佛修善，那怎么会得堕地狱呢？如果你自己念佛还造业，那就不能避免啊，那个就难了。所以我就劝他去念那个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啊，多念几遍，想想看自己造的是什么业。如果你造极重的地狱罪业，只要你那一口气还没断，还有救。怎么救法呢？忏悔求法僧，要真正忏悔啊，从内心里面去忏悔，后不再造，你可以不堕三途，你还能带业往生。这个例子佛在经上有，在这个历代念佛往生，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看到有，造极重罪业的人回头，真正回头，真正忏悔，都能。如果你要不相信，你继续再造，那就没法子啊！就你真正觉悟回头啊，后不再造都有救啊！啊，这佛菩萨大慈大悲呀，啊，不会呀，记住众生的过失啊，佛菩萨不会记着。连慧能大师都说，若真修道人不见他人过嘛，佛菩萨怎么会记得众生的过失啊？没有这个道理啊。这问题是自己造作这个罪业，就是怕信罪业，这个东西麻烦啊，一定要靠自己认真去忏悔。这个最后一条就是不相信因果报应，真正相信因果报应，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定会受力。为什么呢？知道果报太可怕了，决定不敢尝试啊，这些都是事实啊。我们自己想想，这一生真正是有幸遇到佛法才明白这个道理，没遇到佛法之前，这些罪业我们常造吧，过去生中我们虽然没有续命通，但是想想看呢，恐怕还是不能避免的，想当然而啊，一定也是这个造法。这一生当中，在没有遇到佛法之前，佛讲的这些罪业我都造作过，学佛以后啊才明了，我明了的是比较早一点，实际上早也不算太早，我26岁才学佛，才明了这些事情啊。抗战期间我10几岁，杀业就造得很重啊， 喜欢打猎，杀也很重，所以很多算命给我看相说我短命，我相信。为什么呢？杀生太重了，怎么不短命？这一生生活非常之苦，跟家人不能团聚，我也相信是业报。我杀生叫鸟兽一家不能团圆，我应当受这个果。我造的是什么因嘛？应当要受什么果报？这怎么能避免呢？真正懂得之后，佛菩萨救了我们了，明了事实真相了，真正改过自新了，不再为自己了，为佛法，为众生。又遇到净土法门。这个一生才真正的得到一个圆满，得到一条生路。怎么样报佛恩、报众生恩？怎么样报以前我们杀害那些众生的过失？唯有弘扬佛法，把这个殊胜的法门介绍给大家，大家将来念佛度生净土度成佛了，我这个罪业大概可以消除了，才可以能够灭除业障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先开经本第三页倒数第四行，经文的倒数第四行，贤供尊修普贤大士之德，这一句里面含的意思很深很广。我们从最简单的介绍，也应当把普贤大士的誓愿略略做一个说明。上一次介绍到忏悔业障，忏悔业障在今天来讲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近来这个几年当中，我想许许多多的同修都从报纸、电视听到全世界许许多多地方的讯息，这些讯息告诉我们现在的灾难非常普遍，而且这些灾变可以说一年比一年频繁，一年比一年严重。新加坡是个腹地，虽然是腹地，也不能说不受影响。那么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关心的，怎么样才能够消灾免难？我相信不仅是学佛的同修都在这里着急，要找到有效果的方法来消灾免难，去吉避凶。我相信不是佛教徒，其他的宗教徒啊也一样的在忧虑，乃至于举世之人 包括不信仰宗教的，看到这些灾变呢，心里都不能够安定。这个是今天的社会问题，而且是社会重大的问题。那我们要问，有没有效果，有没有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消灾免难？佛经上的大夫是肯定的，一定有方法，而且一定有效果。问题呢，是我们相不相信，肯不肯接受。这些灾变从哪里来的？怎么来的？它的原因我们要明了吧。原因非常复杂，这个佛在大经上常讲的无量因缘，不是小因缘，不是简单的因缘，是很复杂的因缘，造成我们今天的现象。这现象是属于果报，有因必有果。那么佛在大经里面给我们说明宇宙人生的根本，经上讲得清楚了，宇宙怎么来的，怎么形成的？我们看到这个太空当中许许多多的星球，这些它怎么产生的，怎么演变的，为什么在天空当中这个星球运行这样的有规则啊，不会互相的碰撞？生命从哪里来的？我们自己从什么地方来的？为什么有？为什么有生命？为什么有我们现前这些生活环境？不读佛经啊，就不能够明了这些事实的真相啊。世间不少的学者、专家、科学家、哲学家、宗教家们都在这里探索，都在这个地方寻找，希望找到真实正确的答案。但是找了几千年啊，从人类有文明历史就开始找到现在呀，也没找到，众说纷纭啊，莫衷一是啊。那么我们听听他们的说法，确实不能叫我们心服口服。那么回过头来听听佛所讲的，佛讲的确实有道理啊。说得最清楚、最明白、最透彻的，就是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里面。这部经很长，读了之后啊，纵不能够彻底明白，也能知道一个大概，知道一个大概就不错了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就晓得应该怎样做人，应该怎样修行，应该怎样趋吉避凶， 消灾免难啊，过自己真实幸福美满的生活。我们的需求在佛门里面呢，确确实实可以达到啊，得到满足啊，真正能满我们的愿。佛告诉我们，设法界一正庄严的来由啊，这就是讲的宇宙的起源啊，宇宙跟生命啊是同时兴起，没有先后啊，有生命就有宇宙，有宇宙就有生命，生命跟宇宙是分不开家的啊，怎么演变成这种结果呢？佛给我们说明根本的原理啊，这是华严经上说的，一切法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那么心是什么？没有人知道啊。我们一提到心，大家马上就想到，哎呦，这个地方心啊，心在这里啊，这个心不管用啊，这心不会变的 啊，这个心只会出毛病啊，没什么好事情的。所以禅宗的这些大德啊，古大德说得很好，若人识得心，大地无寸土啊。哪一个人要真正认识心，这个大地无寸土啊，意思就是说一切问题通通解决了，再没问题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整个佛法的需求就是求得一个明心见性啊，明是明白，我们今天不明白啊，心要明白了，心就见到了。性是什么呢？性是心之体，心是性之用，这个心真心呢，有体有用啊。从体上呢，我们就叫它做性，叫本性；从作用上呢，我们就叫它做心。那个作用如果与体相应，这个作用啊，我们就叫它做真心；如果与体相违背，我们就叫它做妄心。这佛在经上说的，这个真心起作用啊，哦，那个境界就殊胜了啊，诸佛菩萨所住的一真法界啊，华严经上讲的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啊，这个我们无量寿经上讲的西方极乐世界啊，那是啊，那个作用跟性体完全相应，真心起作用，唯心所现啊，那个心是真心啊。那么我们现在呀，堕落成凡夫了，凡夫有没有心呢？当然有心，虽有心啊，你不知道吧，你不认识啊，于是我们现在这个心起作用啊，跟真性呢相违背了啊，不相应的，不相应它还是起作用，不过在作用里面呢就产生了变化啊，或者我们说质变，质变，性不变，那性要会变呢，那性就不是真的了啊。 所以佛在经上才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。既然有佛性，当然就能够做佛啊，这个是一定的道理。执变性不变，执变成什么呢？变成十法界一真庄严啊。那我们以我们现在一般人来说吧，我们这个身体，这个生命的来源，质变啊，我们今天生活的环境也是质变的啊。质为什么会变呢？佛说了，这个十法界里面啊，包括我们六道，我们今天所有一切形形色色的这些现象，为识所变，识就产生了质变。识是什么呢？是妄想分别执着。那我们想想，我们哪一个人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呢？个个都有嘛，个个都有妄想分别执着，这个麻烦就大了。所以这个世界是我们每一个人共业所变的，我们自己这个身体，我们的容貌，我们个人这个生活状况，这是别业所变的，这些道理，这些事实真相，佛在大乘经里面给我们讲的很详细很透彻啊。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这个心想就是妄想分别之处啊，一切法是从心想生的。我们大家都要向善的方面来想，这个世界就和善了。大家都向恶的方面去想，这世界就变坏了啊。那我们现在仔细去观察观察这个世间一些人，他们在想什么呢？啊，我们学佛跟世间一般人呢，这个用心不一样啊，不相同啊。尤其是发心从事于弘法利生的工作，你上讲台讲经说法，你平常的生活修持都要做众生的榜样啊。因此说法要奇迹，我们的生活样子更要契机。那么现在众生毛病在哪里？这个病呢是相当的严重的，严重呢就是社会现象，现在这个社会现象非常非常不好啊，病已经发作了，发作到相当严重的地步了，如何来诊断，如何来用药，诊断最有效果的方法是要把这些迷惑的众生，也就是妄想分别执着的众生，要把它唤醒啊，要叫他觉悟啊。我们每天呢胡思乱想，想错了，全想错了，与事实真相完全脱节，完全违背，我们想错了，做错了，说错了，错误的结果就是今天社会的现象。 你要问这个社会动乱，社会的灾变从哪里来的，就从这个地方来的。明显的显著的这个现象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感受到。在资讯当中也常常显示，整个世界气候反常了，这是灾变啊，气候反常啊。这几年来地球上的这个温度啊，不断的在向上升，升的幅度非常大啊，它的影响南北两极的冰山融化开始在融化了啊，当然融化它没这么快，如果这个温度继续不断的在上升，假如是能够停止，就是现在的温度不再上升了，科学家的估计，南北极的冰山完全融化还要50年啊，那就是现在这个温度不能再向上升了。如果根据这几年的统计，这个温度啊，一年比一年要上升很多，那这么一来呀，我看南北极的冰山呢，恐怕20年就融化掉了。那么这冰山融化了，海水就往上升呐，沿海的这个地区啊，通通就淹没到海里面去了。这个灾难太大了，科学怎么进步也没有办法来应付啊。那么现在大家把这个事情归咎于大自然，这自然的灾害非人力所能为呀，把这个责任推得一干二净，这就是不了解事实真相啊。温度上升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？辐射出来，可惜大家不相信的，那有什么法子呢？佛告诉我们，温度是尘秽之火啊。今天灾变的根本原因就是众生呢贪嗔痴慢，这个妄心呢天天在增长，不断的在增长，就影响到环境。我就一开头就跟诸位说了，生命呢跟宇宙起源是同时的，说明我们的生命跟这个环境是同时的，不能分的啊。生命是佛家讲正报，环境是依报啊，依正是同一个根本呐。所以一报正报是一，不是二啊！啊，佛又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这些话讲的太多了。一报随着正报转呐、啊，啊，《楞严经》上讲的多明白，若能转进则通如来。啊，如来是觉悟的人啊，觉悟的人能够改变自然环境。啊，他要不要用些科学工具呢？不需要，心改了，环境自然就变了。啊，如果我们要教这个大自然界，这个地球上温度降温，用什么方法呢？大家把贪嗔痴洗掉，哦，那个降温就快了。那如果我们天天还搞贪嗔痴，那这个温度只有往上升啊，不会往下降啊。这是我们在这个许许多多国家地区所看到的现象。 每一年去走一次，看到大家这个贪嗔痴慢呢在那里增长，没有降温呐、不但没有降，连停止都没有停呐、真的是贪而无厌，贪不到就成慧呀、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忏除业障的就非常非常重要了。业障是什么呢？业障就是造作的这些恶业。上一次跟诸位呀、说明，轮回心造的轮回业，一定要忏除。这是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十种。逆顺十心呐、十种随顺生死、随顺六道轮回的心，我们上一次讲过了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讲逆生死的十心。这个逆跟它相反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修这十种心，可以超越六道轮回，可以消灾免难，可以化解这个现在世间呢种种的灾变。佛给我们讲的十条，别人不相信呢，我们不去理会了。我们自己要相信，要从我们自己本身认真的去做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也是佛在经上讲得很明白。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间，这个世间是共业，共业里面还有别业。纵然这个地球遭受极大的灾变呢，像很多人讲这个大灾难来的时候，这个地球上人可能死一半，可能死三分之二，那还有三分之一不死吧？大灾嘛，他还能够度过吗？这个就是什么呢？共业里头还有别业。在外国人说呢，相信上帝的人就得救了。不相信上帝的，那恐怕就没有办法避免灾难了。这个说法我们很难赞同。那个无恶不作的人相信上帝，上帝也能赦免他。一生做好人，上帝都不救他，上帝太不公平了。还是佛说的有道理啊。你能够回心转意呀，熄灭贪嗔痴修福修善，积功累德，你就能够得度了，你能够保全了，能够消灾免难了。如果继续搞贪嗔痴慢，还继续不断的作恶，这个大灾难来临啊，恐怕就不能够避免了。说这个说法我们听了还觉得蛮有道理，还可以接受啊。所以真的，如果上帝要是不讲理的话，我们也不愿意去啊。总得有个理。那么逆生死轮回的十种心，第一步，佛劝导我们要明信因果。这四个字好啊，明是智慧，不是迷信。对于事实真相，你搞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你对这个因果真的相信。佛说一切经都不离因果啊，世间法不能脱离因果。佛法也不脱离因果，因果绝非迷信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 这是因果，决定不会种豆会得瓜，种瓜会得豆，没有这个道理呀、啊、那因果就不相应了。所以善因一定得善果啊，结果啊，恶因必定感恶报，正常的会错吗？可是我们也许会看到社会上有一些现象，似乎跟佛法讲的不太相应。我们看那些恶人享福，但善人在那里受罪呀、啊，生活极端的困苦啊，这好像跟佛法讲的这个因缘果报的事实不相吻合嘛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你对于因果理论与事实你没搞清楚，你没搞明白。所以佛这四个字就是明信因果，你不明白嘛，你才产生误会嘛。因果通三世啊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相信，要肯定啊。任何一个众生，他有过去世，有现在世，还有未来世啊，因果通三世啊。前世修善积德，这是种的善因，这也是得大富大贵，他想的是果报啊。他这个果太大了，今生纵然造作许许多多的罪业，他那个余福还享不尽，所以他继续还在享福啊。可是诸位也晓得，这一生当中他只享福，又造罪业，又不肯再修福了，佛报虽然大，消耗得很快。很大的福报，也许他这一生一直到他临终都是大福报显现，他的这个罪报没显现的，但是他底下一代就衰了。这是我们常常看见的，还有一些福报也很大，但是没有这么大他享福也不肯修福，也在那里造罪业，享个二三十年他就败了啊，这现在一般讲破产了他就败了，他的晚年保不住啊，晚年保不住，正是说他的福报就在他那几年当中通通消耗尽的。我们在社会上看到这样的现象很多很多啊，那么修福的人这一生生活非常困苦，那是过去生中没修福，他现在感受的这个果报，他今天修福积善种的这个好因，他来生的富贵呀、啊、所以富贵的人不是生生富贵呀，贫贱的人也不是生生贫贱啊，老天爷待人很公平的。那这一生享福来一生受罪了，这一生受罪的人来生享福了，因缘果报丝毫不爽。如果明白这个道理，通达事实真相，这一生当中认真努力的断恶修善铲除业障，他那个果报啊这一生就能现前，就能够享受到。这是个聪明人明白人呐、啊， 所以这个明信因果这四个字，你要是真正懂得了，肯去做了，像过去明朝袁了凡先生，他就改变自己的命运了。我们看他所求的，他命里面没有功名，这个功名用现代的话来讲呢，就是学位，他读书他拿不到学位，命里没有啊。书念得再好，考试不及格，这个书法子的没有那个命吧，那个命里头有的，书念得再不好，考试还刚刚好就碰到他知道了几个题目，他就考中了。命啊，你命里头有吧，你命里头没有啊，没有法子嘛。所以了凡先生呢，命里头没有这个高的学位呀、他的学位直到举人啊，这不是举人，秀才呀、你看他最后啊，他拿到进士，进士是最高的学位啊。如果用现代学校的来相比的话呢，秀才等于学士，举人等于硕士，进士等于博士，他拿到博士学位啊，那是他断卧修善积功累德求得来的，真是佛师门中有求必应的。他命里头没有儿子啊，他也求儿子啊，结果以后他生了两个儿子，两个儿子不好啊，是孝子贤孙呐。命里面呢寿命不长啊，他只有53岁啊，他并没有求寿命，并没有求长寿，但是积功累德，自自然然就一年一寿啊，他活到70多岁啊。命里头没有的可以求得来的，这是真正求得了。那么现在世间人，你们的有很多看到啊，到寺庙里面去拜佛烧香磕头啊，去求升官发财，这一求也求到了。哦，这个佛菩萨好灵啊。其实是怎么回事情呢？你命里头有的刚刚好，能你那一年应该发财，你去求啊，正好碰上了，是这么回事情啊，不是佛菩萨保佑的，命里头有的刚好碰上了。假如真的佛菩萨那么灵，应当每一个人去求，每一个人都发了，那才对呀。100个人去求，只有一个人发，还有99个人没发，我不相信他灵。这个头脑要清楚一点呐、哪有那么迷惑颠倒呢？个个去求，个个都发了，个个求升官，个个都升官了。那才行啊，那才叫真灵啊！你看看几个人求到1万个人当中去求啊，真正得到的2-3个人而已啊，那么多人都得不到啊！佛教给我们呢，那真的是你一个人求一个人得到，1万个人求1万个人得到，一个也不会漏掉的，这是真的。它有个道理在，所以我们对这个因果要深深的相信。学佛了，要从这个地方开端呐、要从这个地方学起呀、我在每一个地方劝勉大家学佛，我都叫人从了凡四训学起。 啊，我没有叫他从哪一部经论上学起，没有。你先把《了凡四训》念300遍，300遍呢，要限定时间把它念完，不是说一个月、半个月念一遍没用处啊。至少啊，一天念一遍，念一年。每一天念一遍，念一年，你就有心得了。为什么？你会有相信，你懂得了，理解了，对你的生活就产生变化。你要每一天念一遍才有用。这个道理也是我们教学里头所提倡的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它会起作用啊。如果是间断来念的时候，效果就没有了。以这个为基础过去印光大师教人，他就是这个教法了。他老人家一生全心全力提倡《了凡四训》。